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转过去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新年快乐，然后再跟他说在这里看到你真好。好，感谢神，在农历的新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开始，有多少人你在今年你期待你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请你举起你的手啊，阿们，感谢神。好，放下来。去年我有一个同工跑来问我说，就是跟我约一对一的时候问我说，恩慈，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我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才算是合神心意。我相信合神心意这件事情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应该一生努力的目标，在相信耶稣之后，对吗？因此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很困扰我们，到底我要怎么做才是合神心意，或是什么事情才是什么样的事情才是合神心意的，我要怎么做才会讨神的喜悦呢？那过去我可能会说，你去看看你的圣经，然后圣经里面都有写嘛，对不对？十诫，然后广泛延伸到就是新约提到，诶，我们心里不能犯罪，我们看到妇人动了淫念，或者是我们心里恨我们弟兄，这就是犯罪，还包含可能更严格的说法，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很多的律法我们在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多年来，我观察很多基督徒，我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一套标准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守得很死，但是对于有些事情当中我们可能也会不经意的去得罪神，或是有些人你会常常觉得好像自己做不到合神心意，你就活在定罪感里面，甚至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啊，我就过一个礼拜徒的生活，不要想合神心意这件事情。那在过去的过程里面，我好像这两年当中，我觉得神翻转我对关系的认识，这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上帝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关系是上帝创造的，对吗？所以关系可谓大家刚从过年结束，所以应该可以感受到关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生活当中的关系都很好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经历一个很美好的生活。但是当你的关系当出问题，或过年的时候你们家可能有很多的争吵纷纷扰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让你感受到非常的痛苦。所以好像我们真的知道神创造关系里面要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人其实很不懂关系。从创世纪开始，对吗？大家记得亚当夏娃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躲起来，对不对？他们很害怕，他们觉得神会来责备他们，会来处罚他们。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家庭，原生的家庭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关系跟对错这两件事情紧紧的相连。今天我做了让我妈妈不高兴的事情，我就很害怕回家可能会被处罚，然后今天呢我如果考了不错，考了98分，我就很高兴的回家，然后因为我爸爸妈妈可能会给我不错的鼓励，说诶，你做得很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理解是我们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努力做对的事情，避免犯错误。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先不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都不犯错，可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做了对的事情，但是你的老婆的脸还是很臭，或是你都做了对的事情，可是你爸妈好像看起来还是没有对你是满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合神心意渐渐的变成我们认为什么是合神心意，就是我在每一个决定上我都要做那个对的决定，就是神喜欢的决定， maybe 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决定，我应该要谨守律法，避免犯一切神不喜欢的那些罪错误。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合神心意这个主题，让我们回到今天经文大家刚刚念的那个故事里面，一个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故事，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来领受神要告诉我们的讯息。主耶稣，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早晨在这里，主用你美好的话语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耶稣，我真的祷告你圣灵现在工作在孩子里面，也工作在你每一个所爱的儿女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真的好像对你的话语有极大的渴慕，有圣灵的引导跟开启。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好，在合神心意的过程当中，在经文的第一段，我们往往会进入到第一个是人的努力里面。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好， 所以呢，这个少年官，年轻的少年官，他蹦蹦蹦的跑到耶稣面前来询问耶稣关于永生之道，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得着永生呢？对他来说，耶稣可能是那时候很有名望的老师，很多人跟随的，很多人喜欢听他的分享，所以也许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觉得自己做了一切好像圣经当中所说的诫命，以至于他想得到一些赞赏。可能耶稣说，哇，你很完全，你已经得到永生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或者说得到一些肯定鼓励，也许他也还想要请教耶稣，里面有一个渴望是，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更合神心意。但是当耶稣回应他，耶稣说什么？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不可怎样。这个人怎么回应呢？他说，我做了，不只是做了，而且是怎么样，从小就遵守了。他不是浪子回头哦，他不是以前在外面乱玩乱搞，然后18岁之后回到教会里面，然后认真爱主，然后变得很棒。不是，他从小就遵守了这一切律法，他根本都没有去犯罪过。而这个少年官期待透过遵守诫命来换得进入永生，来换得合神心意。那这个少年官让我想起了小小的我自己，但是从小我在教会长大，以教会来的标准来说，我就是一个超级乖宝宝。然后我跟我姐还有小小的叛逆，我连小小的叛逆都不太有，就是在我的教会的成长背景里面，我守主日聚会，因为我爸妈很看重这件事情，我从小守主日聚会。青少年时期连所有的额外的聚会都参加，包括所有牧者推动的特会，所有额外的读经班、查经班、祷告会，只要教会所推动的事情我都参加。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警戒的我不能说谎，所以小时候老师改错考卷，我还会就是老师改错就我错没有抓到，我还会拿去给老师，因为我觉得那是犯罪。我觉得老师不好意思，就大家都是去加分，只有我去扣分，然后老师就在全班面前说，你看王安慈基督徒多诚实。我觉得哇，合神心意的王安慈很棒。好，所以在过程当中，然后我也不骂脏话，就是在绝对不骂，然后连那个就是对，然后就是真的都不骂，然后在学校里面看到别的同学骂脏话的时候，还会说，欸，不要骂脏话啦，没水准。我心里讨厌人的时候会嘛，一定难免讨厌人的时候，我会很快的回到神面前悔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直恨一个人，那就是得罪神。圣经当中说的，好像在这过程当中，在我的婚姻之前，我也没有婚前性行为，我谨守着圣经当中一切所说的，从小都遵守了，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他在耶稣的面前说，这一切我遵守，而且我从小都遵守，但是为什么还不够呢？我听过很多牧者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要放到你心中的最爱，对吗？那个生命当中那个超过神的事情，可能是你心中的偶像，这个少年官可能是他的金钱，没有错，这是对的。但是说真的，这个少年官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对吗？就是连我都觉得我没有他做得好。如果连这个少年官他都没有过关，他都没有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又有谁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耶稣是不是很强人所难？好坏哦，就是第一个超级高的标准。好，那我知道了，除了圣经当中的律法都做到之外，加一条，就是只能够爱上帝，不能爱其他事情，所有重要的东西我都要就是放丢掉，然后呢就是跟随上帝，然后这样我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了。大家觉得是这样吗？那这样我们真的有人做得到吗？好，看到这个，对，这是我有买的一本书。对，我想到我们那个上个月夫妻小组，刚好小组长就带我们讨论这个亲子教养的问题，就是每一个父母，因为我们小组都是年轻的夫妇，然后小孩大概大的两三岁，小的就刚出生，我们就在讨论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的问题，大家轮流分享。那因为每一个人家庭背景不同，所以其实大家教养儿女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坊间当中也流传了很多不一样教养儿女的方式，如果大家家里有孩子或是刚好有孙子的话，应该蛮熟悉的，可能例如说百岁医生派，哭了不要抱，不哭再抱，或者是亲密育儿派，孩子哭哭就要赶快抱抱，让他感受到里面有极大的安全感，之后他就会健康快乐的成长，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自己相信的，可能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大家第一次当爸妈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试图找到一个最重要、最正确、最好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像我常常有些情况很紧张，我就会开启我的 Google 大神，宝宝空格一岁空格唱反调 Enter， 好，那个亲子天下就会跑出来，然后告诉你说，哦，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因为什么什么东西还没发展好，所以他对情绪的控管是比较差的，然后所以他现在唱反调或是一些东西，是因为他在表达自我，是正常的，正常的，好，阿们，好，孩子没问题，孩子很健康。我是会告诉你一些这个阶段当中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好像这个王洪哲嘛，我很喜欢他，对，还有什么黄崇宁，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因为我们总期待在关系里面，总期待在对孩子或是对每一个人当中，我们期待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什么 SOP， 好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又健康又快乐又成功。 但是在座的父母，在座很多人已经是父母，甚至是阿嬷、阿公、阿嬷，甚至有阿咒的，应该会发现人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你找不到一个方式是成功可以让你孩子变得又快乐又健康又成功的。事实上人的方式里面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跟他之间都是一段关系。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很喜欢做事，我刚刚说我们不懂关系，而且其实我们很害怕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做事是容易的，有时候在做事要做对也还容易，但是关系很复杂，没有一套标准的 SOP。 尽管我刚刚说了有时候我们做对事，事情还是不，人还是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信耶稣信一起，我们也很容易进入到一个人的努力里面，变成一个论功行赏的基督徒。我今天为主耶稣牺牲了一些事情，我今天谨守十一奉献，为什么我没有得到百倍的祝福？为什么我这个月还是很穷？然后为什么我为神付出这个时间，那为什么我的时间没有变得更充裕？我还是觉得我很忙碌很辛苦。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变成进入到一个迷信里面。什么是迷信？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一定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不然我就会觉得怪怪的。我今天主日没去，因为不小心睡过头，或是因为发懒。我这个礼拜都觉得良心不安，哇，这个礼拜上帝会不会就是你知道上班也不对，然后跟小孩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啊？肯定是因为我没去教会，可能是这样，大家要认真来看。对，但是好像或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对不对？或是不能做一些什么？刚刚第一堂分享，像小时候我很容易这样，我只要经过庙宇，然后路上我在念经，我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就要一直主耶稣保血洁净，奉耶稣的名保血洁净，然后整天都觉得这个灵不太对，然后好像我被什么东西影响，或是有些计程车上会放一些佛经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像不太对劲。在这些迷信或现世报里面困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信仰进入到这个里面，好像在做与不做之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拿捏，是因为那里面的不安，那里面的不确定，那里面的不舒服，害怕自己做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努力追求合神心，也是期待换来万事如意，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你会发现神在今生对我们的行为常常没有立即的回应，没有立即设立明确的结果。举例来说，我刚刚说了一个谎，我出去车子就砰，然后就天打雷劈，没有吗？或者是你今天做好事，你帮助了一个人，然后隔天另外一个人就来帮助你，然后你就发大财，或者是你就感情顺遂。诶，没有。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最不解最痛苦的，难道不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这个人明明就这么恶劣，但为什么他的生活过得这么顺遂，得到这么多的祝福，然后大家都这么喜欢他？为什么耶稣我这么尽情爱你，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但是我的生活却过得这么苦？为什么我还要在关系当中经历这种痛苦？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些困难当中没有办法突破？对吗？因为神是给我们人自由意志的神，神非辖制人的神，神期待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而且真实的关系，他不会用立即的报应。如果立即的报应，相信今年我们就不用走幸福小组了，因为不信耶稣的人就立刻嘣，然后他们就会立刻冲来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的人每一个都家庭和乐，然后婚姻幸福，然后发大财。但是事实上不是，神期待跟我们的关系是很自由，是很真实，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来回应跟神建立关系，要不要来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美好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不会跟我们的回应立刻有关。所以第一点我想谈的是，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个误解神的心。对，我们很容易进入到误解神的心里面。神真实的是想要与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所以当这个少年官后面所遇到的挑战，跟他刚刚有读到，当耶稣给他更深的挑战，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好像对他生命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必须说，神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容易的处境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一些困难里面，甚至我们一直无法突破一些困境里面，事实上神期待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是目的是要让我们跳脱与律法规条，跳脱跟原则的关系，而开始真实的去跟神建立关系。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在路加福音的18:22-23，我们再一起来攻读，请。好。在我们的努力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时候在合神心里面，你会发现你往往缺少那一件。这个少年官他尽了人一切能够努力的，对吗？我相信我们都很肯定这件事情，他可能超过我们在场很多人的努力，但耶稣却对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 很多时候当神要挑战我们内心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个缺少的一件的时候，让我们来想想看，这个人事物是不是经常取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会让我们在耶稣面前忧忧愁愁离开的东西，是不是常常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来想到的是跟神的关系。金钱也许是很多人最大的偶像，对吗？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但是这个偶像，这个缺少的件，它也可能是一段你很重要的关系，它也可能是一件你很在意的事情，它更可能是一些神赏赐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祝福。我刚刚说我从小就乖乖的遵守圣经的律法，我认为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我蛮虔诚的吧，我应该蛮爱耶稣的。我毕业后我也没有离开教会，我还继续在教会工作。但是其实很真实，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直到我高中那一年青年牧者带着青年的一些团队离开的那一刻，我跟神的关系才真正的被验证。我开始发现神提醒我，在很大的过去我跟神的关系里面，其实那个缺少一件我建立在的是什么，整个我的牧者身上，还有包括整个牧者的团队、青年的团队跟所塑造的文化里面。我喜欢聚会的氛围，我喜欢那些年轻人的文化，我享受在聚会里面大声的眺望，我们极力的敬拜赞美，很强的乐团，然后很眺望的信息，每一件事情都让我感受到神极大的同在跟极大的喜乐，这些事情是很棒的。但是当这些事情都失去的时候，当我们从四五十个人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来，剩十几二十个年轻人，聚会开始坐在椅子上很安静的，然后有一些很不习惯的方式的时候，我开始觉得非常的无聊，我开始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当中我该如何继续的追求神、爱神，这些东西都开始变得很抽象、很困难。常常我们在很多的美好的事物跟祝福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跟同在，这是神的心。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时来挑战我们，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呢？如果你期待病的医治，不管是你自己或你所爱的人，但是神却没有医治呢？如果你苦苦在教会等候多年，但是伴侣却没有出现呢？婚姻发生了问题，工作不顺利，或甚至你在服侍神当中却受到拦阻的时候呢？当每一个考验临到的时候，你觉得神所期待的是什么？上帝要夺走你心的罪爱好，让你知道生命当中唯一的主权是耶和华上帝，你不能够有别的事情超过他，或者是上帝要来责备你，你看你就是因为爱钱胜过我，就是因为爱小孩胜过我，就是因为爱丈夫胜过我，所以现在把这个东西拿掉，好让你回到我的面前来试验你的心，是这样吗？神最真实的心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那是什么？那其实就是跟神最真实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把这段故事另外两处福音书，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放进来看，我来帮大家再念一次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22到23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另外马太福音那边写到的是，这个少年人主动来问耶稣说，我还缺少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转机。当我们感受到那个不对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那个好像缺少的时候，当我做了很多努力还不够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还缺少的什么时候，好像那是一个转机。当这个少年人用尽努力遵行律法，除了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够得着永生之外，是不是他的心其实并没有因为他守律法而得着满足？是不是他的心更没有因为守律法而他感受到他真实的认识神、经历神，以至于他疑惑，以至于他渴望知道的更多？是不是他还不够合神心意？我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诶，我每天都认真读经啊，我礼拜天都去聚会，诶，我不止这样，我还在教会做了一些事工服侍神，我已经工作很忙了，可是我还是十一奉献守主日，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还是空空的？为什么我好像还是没有被神的爱来满足？为什么我还是没有感受到我一直真实的在经历神？这边后面说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心，对吗？因为耶稣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努力，跟都知道这个少年人里面最深的渴望。耶稣不是转过头去叹气说，哎，这个没救的年轻人啊，就是爱马门胜过我。耶稣不是好像很想要责备他，或是要把他赶走，觉得他不配当他的门徒。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可以想象，就像很多的时候送药年轻人跑到我的面前，嘣嘣嘣嘣嘣来告诉我说：“恩慈，你知道吗？我最近跟我妈妈的关系进步了，你知道吗？我最近生命当中有些突破跟改变，你知道我最近完成了一个礼拜的读经进度，哎，哇，很多的突破跟改变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要说我真的很开心，而且我真的感受到就是看着他就爱他，觉得怎么那么棒，怎么那么可爱。”但是如果他心中还有更大的渴望，恩慈我还可以做什么更多来经历神，恩慈我还可以做什么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会期待引导他们进入到一个跟神更真实更深的关系里面。我会告诉他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对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同工真的是不要自以为满足，而是因为我想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他说所有的父母，我相信我们对儿女都是这样，虽然他们都不相信我们不是因为觉得他还不够好，儿女常常都有谎言，是父母永远觉得我不够好。事实上不是，你当然觉得他很棒，你当然爱他，因为他就是你的孩子，但是你心里面觉得他可以得到的更多，你心里面期待给他的更多，你心里面觉得他可以做到的更多，对吗？好像那个渴望在神里面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爱这个少年官，主耶稣爱这个少年人，所以他要先击破他生命当中的偶像，好让他可以来经历这个上好跟神的关系。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刚刚的经句里面念到，我们再来念一次，路加福音的10:42，请。这两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那个少年人做了许多事吗？对吗？他从小都遵守了很多的律法，可是耶稣却说你少了一件。这个女人，这个玛利亚，她只做了一件，但耶稣却说什么？那是不可少最重要的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夺去的。那是什么？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真实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昨天我们青年聚会完，主日聚会完一结束，就有一个同工流着眼泪跑来，就是突然抱着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昨天在讲那个家庭，我想说这是家庭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流眼泪，然后跟我说就是他真的很爱我。哇，你知道那一刻我的心就被满足了，那就是关系。那不是我这个同工平常到底有多听话多优秀读了多少次圣经，但那一刻当他抱着我跟我说就是我的牧者我非常爱你的时候，我的心就深深的被满足。那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关系。好像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环境会改变，对吗？即便你现在神领受给你的祝福，你也可能会失去，但是与神的关系那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夺去，也是我们知道唯一能够使我们内心得到满足跟喜乐的，那是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满足跟喜乐的。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他说若我们在地上没有经历享受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怎么会渴慕盼望将来在天上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呢？对吗？我们常常就是想说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其实我们是只是想解脱地上的痛苦对，想赶快赶快不要面对这些压力很痛苦。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经历过去享受跟耶稣在一起那么美好，真的我们怎么会去盼望渴望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永永远远与耶稣基督同在？所以这些是我们里面渴望的，这缺少的一件是跟主耶稣基督真实美好的关系。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建立关系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心理极大的困难困境。因为我刚刚说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抽象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没有 SOP 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些关系里面我们会觉得压力很大。那很多的时候像年轻人说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我说鼓励他们要更深的跟神建立关系。如果我没有明确的讲出来读经或祷告或做什么事情的话，下个礼拜就会什么都没做，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很真实的事情是，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点，在神凡事都能，路加福音的18:24-27，再请弟兄姐妹帮我念，请。好，年前我们年轻人刚办完我们年轻人的同工退休会，然后一个晚上我就邀请我们的同工来分享最近他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那结果大概跟我猜想差不多，就是大部分是不太好的，就是10几20个同工大部分分享是最近跟神都不太好，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觉得没有办法突破跟神的关系。那很多人没有动力读经祷告， 那很多人是觉得他不再容易去经历到神或感动，可能过去在敬拜里面，在信息的眺望里面，他们会觉得经历神，可是现在那些感动好像也失去了。很多的同工觉得他们现在入到一个形式化里面，每天的读经、守聚会、服侍这些事情好像形式化一般，行尸走肉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却里面没有感受跟神的关系。那另外有些人他们连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变成一个软烂人，哦，没有读经，然后也许也没有好好的做服事，没有好好的牧养，他在生活当中课业当中也很糜烂，好像觉得很痛苦，没有办法突破这些光景。我刚刚说或许我们知道那个缺少了一件事，真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要做到有时候却比守律法难好多。我们宁可告诉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到关系里面，不回到这个关系的源头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因为我刚刚说，你会发现人的努力永远不足够，永远会缺少一件。什么是真实的关系？什么是真实跟神的关系？真实的跟神关系里面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神，并非我们到底有多努力，并非我们有多完全。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我必须说真的很难去抓住经历神。而当我们发现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不行的时候，那就是转机。人不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如果今天耶稣的挑战临到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所最爱的那个，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很重要的那件事情，主耶稣说你要把这些东西给出去或分享出去或放下来。我不知道有谁做得到，但是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贴近人的父亲的故事，是讲信心的故事。大家记得那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就是我很喜欢圣经当中一个谈到信心的故事，因为很多都我觉得都太厉害了，亚伯拉罕献以撒，哦，献，然后什么那个妇人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得医治，哇，好有信心。但我觉得常常我们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世界当中有太多吸引人的事情，有时候不见得这些事情只是太美好吸引我，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安全感，对吗？当这个少年官放下钱财，当你放下一些关系，当你放下一些你所抓住努力追求的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真的接下来会不会照你所想的去成就。但是若不是神的爱来吸引我们，若不是神的爱先爱了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来爱神，根本没有能力来跟随神，根本没有能力来为耶稣放下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好像那个信心的父亲一样，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非常人接近我们的，从来就不是我们有，我们没有，我们不足，我们软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少年官如果不是忧忧愁愁的走掉呢？如果这少年官是来到耶稣面前呼求耶稣说，主啊我想要，但是我做不到，主啊我想要舍掉这一切，但是金钱在我的生命当中太重要，让我觉得是我最大的安全感，甚至让我觉得那等于你的祝福，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耶稣会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处，在路加福音的18:28-30，再请大家念，请。这处经文很棒，对吗？这边讲到，当我们撇下一切跟随神的时候，神竟然要把这么好的祝福给我们呢，在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这是我们都期待的祝福。我不要只要永恒的祝福嘛，对不对？今生的祝福我们也期待可以得到。但是很可爱的事情是，这处经文是谁说的？是彼得说的，对吗？当彼得看到那个少年官忧愁的走掉的时候，他里面的优越感就跑出来了。哇，耶稣，你看那少年官钱放不下，但是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然后耶稣很良善的回应他，哇，好，为我撇下这些的要得着这样的祝福。如果大家熟悉圣经话很可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候彼得自己以为他已经做到合神心意了，他以为他已经完全了，他以为他就是那个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的人，但事实上不然，对吗？在十字架前的背叛让他重新看清他自己，他才发现他一直想要跟随的是什么？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当王的耶稣，而不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救主。但是请问耶稣就放弃彼得了吗？耶稣就这里就立刻责备彼得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做到了吗？别傻了。没有。而耶稣在 复活之后再一次坚固选召彼得，不是吗？是因为彼得很好很厉害吗？是因为彼得比别人做的都多吗？不是，是因为耶稣爱彼得，是因为耶稣爱他。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合神心意，合神心意里面我想要谈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跟神的关系，而骄傲常常是我们拦阻与神的关系的核心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甚至我们都希望，我很多时候我好希望我自己做的是算数的，我好希望我每个礼拜来聚会这个神有算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是因为我做的好所以合神心，因为这比较容易。很多时候我希望是因为我比较敬虔，我比那个弟兄姐妹敬虔，所以神更加的祝福我，更加的喜悦我。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我们知道是唯一在圣经当中记载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是谁？是大卫。牧师也分享过很多次大卫的生平，我们都知道以我们的标准，也许大卫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我都觉得说，诶，我也没犯奸淫的罪，我们是不是比他好？但是当我们跟大卫一样愿意谦卑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发现即便我在努力，我根本不可能靠自己合神心意的时候，你会开始开心神是按内心断定人的，你会开始开心神是看重关系而不是看重你的行为。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圣经当中两处记载到大卫合神心意的出处，撒母耳记上13:14，请。合神心意在英文里面是 after God's own heart。 大卫因为爱神，所以他渴望贴近，渴望满足神的心，他自然合神心意。他跟神的关系里面，他并不是因为害怕违背神会遭天打雷劈被处罚而极力的来遵守，而是因为他里面被神的爱爱到了，他也爱神，强烈的渴望来顺服神，强烈的渴望要贴近满足神的心。所以其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神并非要我们努力的来合他的心意，好像我要来合他的意，而是神期待我们努力的因着他爱我们，我们经历到这份爱，而我们回应他，我们努力的追求爱他，认识他。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少年官不会，我不会，你也不会，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律法规条放弃你所有的，对吗？但是我们会为一段宝贵的关系，也许你谈过一些轰轰烈烈的恋爱，你知道，也许会为一段宝贵的关系，我们更会为神放下我们所有的，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值得，因为爱值得，因为我们知道神能够带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在关系里面我们才会渴望，我们也才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好像神不仅仅是期待我们得着救恩之后开始遵循律法，过着一个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遵行律法的基督徒的生活，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跟他建立关系。也许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活到70-80岁80-90岁，也许有些人30-40岁年轻但精华的一生，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神期待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当中去与他建立关系，而且来经历他。跟神的关系永远不会已经太好不能再更好，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念过20遍圣经或是我们读完神学而不能够再更多的认识他，因为神太丰富，神的爱太广大，他的奥秘是我们一生无法测度的。很多时候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会碰到瓶颈，会碰到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有限，但是神是无限的神，神不会被我们限制住。而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季节里面，我们会跟神有不一样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情感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在恋爱的时候恋爱久了，到进入婚姻新婚到很久的好几十年的婚姻里面，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火花，对吗？我们不会觉得说哦，只有热恋的时候是好的，后面就是痛苦的，不会嘛？后面有新的关系带出新鲜的事情在这个关系里面。而跟神也是一样，在每一个阶段里面，神要让我们对他有不一样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体会，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好像在跟神的建立关系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也许没有一套标准的 SOP， 没有一个方式你做了你一定就好像立刻就可以经历好像寻求的好像得到神的回应。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是寻找的就必寻见，对吗？ 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渴望我们遇见他，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渴望我们能够来经历他，认识他。所以好像在新的一年当中，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当中，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也许你是初信者，也许你认识神一段时间，也许你是常年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但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一起用新的态度，牧师提到新的态度，用新的方式来经历神。什么是新的态度？就是我们真的过去也许我们认为我们不会经历神，过去我们认为也许认为我们不会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过去也许我们认为好像神都爱别人不爱我，但在今天一年，你愿不愿意相信神是最爱你的，神乐意来跟你建立关系，神渴望对你的心说话，神渴望在你生命当中来成为你最美好的引导。而用新的方式，你可以来仰望神，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过去没有做过的方式。也许我们信主多年，但是我们用一样的方式来经历神，也许就是固定的聚会，固定的读经。但今年也许神给你不一样的挑战，也许过去你没有稳定读经，神叫你开始稳定读经。也许你过去聚会一直迟到，你不喜欢敬拜赞美，但神叫你开始去敬拜赞美当中经历他。也许你没有参与祷告会，你可以开始加入在祷告会当中。也许今年一些新的服事的挑战，可能幸福小组，诶，你开始去邀请新朋友到我们当中，很可能在这些新的开始里面，你就会大大的去经历神，而且去经历跟神的关系里面原来会有新的事情发生。神是超乎我们任何一个人所求所想的。好像神在今年度，当我开始仰望神的时候，神就回应我要我做长时间的代祷。所以在我晚上哄天天睡觉的时候，过往是很希望他赶快睡着的，很希望把他打昏的，就是我可以赶快去做别的事情。但是现在那段时间是我最宝贝的时间，因为那是我每一天最能够安静下来长时间在神的面前做祷告的时刻。在那段时间当中，我就亲近神。真的，当我用一个新的方式，不在过去的框架里面，也许我做了很多的服事，也许我读经努力认真，但是在一个新的方式里面，我就更多的来经历神。然后前阵子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那个人也跟我说，你跟神的关系要进入到一个随身之处，一个新的地方去。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话。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求神让你里面开始好像突破过往你对神的认识，甚至建立关系的方式，从一个新的事情开始，一个新的改变开始。也许你过去很排斥的方式，但是你愿意在神的里面，不再用你的有限来限制神的时候，神的无限就可以让你来经历到他满满的爱跟丰盛。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爱我们，以至于这个爱吸引我们更加的来爱你，更加的来追求你，认识你。主，真的为着孩子自己，也来为着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来祷告，让今年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经历你，来跟你建立那个真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跳脱一切跟律法规条的关系，而真实的感受到主，你就是最爱我们的父神，你就是最爱我们的耶稣。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